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第二十节，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各位，不要说这么满的话，即使是这么客气的简单的话，我有一件小事我必不推辞，结果推辞了，而且叫人家死掉了。拔示巴说，求你将苏念女子亚比萨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我们这个写的太简洁了，哇，你真的可以想想看，所罗门是不是勃然变色了，或者他非常高兴了啊，机会到手了。注意大卫在交代后事的时候，交代哪些人要杀的时候，我不是上次讲过吗？大卫没有说你一定要把你老哥杀掉，因为大卫说，我想怎么样都说不出这种话来。亚沙龙要杀大卫，大卫都不想杀亚沙龙，何况亚多尼亚并没有直接的要杀大卫，只是要杀大卫的儿子，大卫更不可能要杀亚多尼亚。所罗门，我们用坏心来猜想了，处心积虑希望亚多尼亚自己暴露一个大错误好杀他，结果送上门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送上门来，我的想象力会想到说，所罗门还常常叫亚比萨去亚多尼亚附近勾引他，或者是有的时候造成一个好像跟我老妈讲亚比萨给谁都可以，我不知道，这是乱猜的，我只在讲到人的奸恶。哇，所罗门一听到这个马上就判决了，这个母亲为何单为他求苏念女子亚比萨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讲这话，我再一次说，因为那个人心太复杂了，我不大知道他就是第一次听到这话然后大为愤怒，然后大大的这些话都在骂他妈妈，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家伙他的势力还在那里？你知道知不知道他亡我之心不死啊？你知不知道他仍然有约押有这些人？各位，你前面讲国位稳定，我想是特别讲到说，就是神恩待他，事实上他要把军权抓回来，他要把祭司权不能抓回来，最起码是他的人。那个大祸患当然就是亚多尼亚嘛。亚多尼亚要苏念的女子亚比萨，所罗门的解读就是他还想做王，他有这么多的势力，我们也不知道这段时间约押怎么样，亚比亚他怎么样，亚比亚他和约押对新王的态度怎么样，我们都不晓得。他们对新王想尽办法捐成书中，是不是新王都不领情了，我也不知道，或者他们想要造反。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看，这些都是重事，但是这些很重的事我们都不太能够说上帝就一定同意或者否定，因为神在这些事上都没有讲话啊。好，这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我父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哇，今天希望有个漂亮的女孩子成为我的老婆，没有想到是我被砍头之日啊。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比拿雅是杀手，各位，去杀一个王子，而且曾经想要做王的王子，他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卫者，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比拿雅也要考验他的忠贞，去杀你杀不杀也是，他有这个能力杀吧。第26节，很快，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局面是怎么样啊。有人也说，甚至在现在民主国家的时候，刚刚上台的总统组阁还需要应付前面的事情，第二次组阁可能就是用自己的人了，这我们不晓得。但是你看到所罗门很快的在做这些打点的事。26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出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天发生的，但是一定非常的快。当年的反叛集团现在一个一个都要算账，一个都不能漏，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好，他先把哥哥杀掉了，然后开除了亚比亚他。亚比亚他跟随亚多尼亚当然是不对，不过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年在撒母耳记上2:27-36，神借着撒母耳责备以利的时候说过，以利的子孙会失去这个大祭司的位，会向新的大祭司不断的乞讨食物而已。啊，现在应验了。当然这两个应验就我们人来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在神的奇妙的旨意当中，两个结合得很好。下面又是一个不容易杀的人物。第28节，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坛角。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你看又是比拿雅，你去将他杀死。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对约押说，王吩咐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回答我。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于我和我父的家了。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林尔和犹大元帅义帖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却不知道，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约押逃到祭坛那里，抓住坛角，比拿雅不敢杀他。前面讲比拿雅杀王子没有问题，这次杀元帅有问题，他不敢杀。主要原因应该不是约押有军权，虽然这我们也考虑在内，因为军队里都是约押的人，你杀了约押，将来有一天也可能会被其他人暗杀，你再保护得好也很难。那这个可能更重要原因是比拿雅也是敬畏神的，或者说在抓住祭坛的脚，照着神的规定，这里恐怕不可以轻易的杀人，所以约押不太比拿雅不太敢杀，他就回去跟王讲，王说杀，他才敢回去杀。那 我们再一次说，约押是一个叫人很遗憾的人，他有一些非常好的作为。大卫德国如果没有约押真是不行啊。大卫的勇士里面有约押，约押保护他出生入死，救他包括从亚撒龙的手中夺回国来。约押曾经劝过大卫不要数点民数啊，那个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约押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错误。各位，我在想大卫那次做的错事，大卫跟拔示巴通奸，各位，这件事情约押有份啊？你说啊，有份，因为通奸之后大卫先要骗乌利亚，没有骗成就要杀乌利亚，他给约押一个那个命令啊，我不知道，如果我是约押，那命令我一定要存下来，要存档影印一份，因为将来如果出了什么事，呵呵，这是我是遵照王的事情命令做。当然了，他存档也没有用，君王可以否认这个事，君王可以说你是捏造的。各位，在战时，在战争的时候，这位大将军乌利亚也是大卫的勇士之一，跟亚门人作战的时候大卫需要勇士。我们看后来的报告，约押的报告，差一点还没有杀成乌利亚。乌利亚是很神勇的，那个有点复杂，但最后乌利亚是被杀掉了。这件事情为什么约押同意去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可以拒绝，他可以拒绝王说我不能杀乌利亚，乌利亚太重要了，我要保护他。当然我也要说约押很为难，这是王的手谕，你非杀不可。但是约押曾经拒绝过王的命令，约押后来拒绝过数点民数的命令，约押也敢在王和好的元帅之下把王跟王和好元帅杀掉。在这件事上约押应该有足够的勇敢抗拒王的命令。当然如果他抗拒，可能那时候大卫就会杀掉约押了。但是我还是觉得约押生平里面有很多的瑕疵，他有很多的优点，很多的瑕疵，他是一个老英雄。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的上下的话，我还是要说这句话，没有约押就没有大卫，功劳很高，死得很惨，很可惜啊。当然我们在说这件事情的可能还是有一个正确的地方，就是约押当年这两个人，就是亚玛撒和亚尼尔是不应该杀的，报私仇私怨私利都有错误的地方，但是亚玛撒也有延误军机的时候，亚尼尔更是一个军阀，杀之并不一定绝对不对啊。当然他们还是能够在维护和平事上有贡献了啊。当杀了以后，因为要保护大卫的国，所以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平安直到永远，他还是在想到平安啊。第35节，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看到这句话的重要吗？这是你的报仇，你把元帅杀掉了，你做元帅，这是有功劳的。好，现在最后一个要杀的了。36节，王差遣人将示美招来，对他说， 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王怎么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我猜你们也看不懂这句话，这段话什么意思？住在耶路撒冷，各位就是监视，你住在这里随时被我监视，你不要想到任何地方去。这个监视有没有必要？这倒也是有必要，因为示每的忠诚度是可疑的。示每是便雅悯人，是对大卫家族的人不可靠的，更不要说大卫曾经吩咐他做这件事情。但是要做的办法就是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一步都不可以离开。那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相信所罗门恐怕想尽办法要示每离开耶路撒冷。我都怀疑示每两个仆人逃跑有没有所罗门派人去守死一下。当然这讲的太过分了哈，但是所罗门巴不得示每死。示每是不是也知道，我就不晓得了。39节，过了3年。各位，你说在耶路撒冷住3年哈，可能你也觉得示每太糊涂了。不过你在，我不知道你住什么地方了，你3年没有离开台北过。哎，各位，就我们以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恐怕也不太难。不过就算以前在田里耕种的乡下人，一辈子也没有离开村子里，就一辈子没有远离过村子啊。我想过年过节我们也听过，他还是会进城一下嘛。因为各位，人是需要自由的，人需要到处走走的。再好的地方你不能一直在那种皇宫里面，也不能一直住啊。皇宫是最好的地方了，国王有的时候也要出巡，出巡有危险，出巡有艰难，但他还是想出去走一走。所以3年在耶路撒冷哈，对示每来讲也有点闷了，我想。而且我说过了，我觉得可能所罗门会用两个办法，一个叫示每觉得处处有人监视，处处不舒服，就是他很想出去走一走。一个呢是也许所罗门故意给他一个出行的机会，最起码你看他一出去，所罗门马上知道他被监视很紧啊。示每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每就起来背上驴往加特的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示每招了来，对他说，我岂不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警戒你说啊。这我们要说，先说一下了啊。我不晓得所罗门是为什么没有在他去加特的时候就把他逮捕然后就杀，因为他离开耶路撒冷以后，他的确可能纠众啊，为什么不早一点杀他？我不晓得。那么是不是所罗门要他死而无憾？你真的出去了那么久啊？因为你看啊，你当确实的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那日必死。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就你不要走，一走就死，结果还等他从外面把人家叫回来了才杀掉。这是一个疑点哈，就是是所罗门疏忽了，还是所罗门宽大了，还是所罗门要最后让他回来的时候知道你真的是离开了甚久，我不能放心，你也违约了。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头上， 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哎，你看到他杀人之前都会有这个宣告，大卫的国度，所罗门的国度会继续不断。所以这个我觉得有警告的作用。各位，我们还是要说，各位，大卫所罗门所统治的国，还有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是并不稳定的。这不遥远呢。我在教会里，你们应该也常常听到嘛。我在教会里，甚至你们个人可能经历过嘛。哎，怎么搞的？有一天老板突然说，给你3个月的时间休息，你被 fire 了。你们应该听过这种事情很多了，尤其在私人公司。不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稳定的。神应许大卫的国度会存到永远，但是那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指着大卫的肉身的国度。我们也不必为此有任何的难过，世界本来就会变，我们也会变，只有主永远长存，坚定依靠他吧。再一次又是比拿雅去杀他，46节，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前面已经讲坚定，现在就更坚定了。哎，我也觉得他的圣灵的感动实在也有意思。下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不大坚定哦，甚至不坚定的一种子就是所罗门自己种下的。坚定的因素是所罗门完成的，但不坚定的种子是所罗门种下的。3章1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好，这是一个伏笔。所罗门后来国家的溃亡就在这里。对，圣经上后面有讲他老年的时候听从他的妃嫔，但是他是年轻的时候就娶了这些妃嫔。你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放在你身边，放在你心里，即使一直都没有作用，那不保证不会有一天发酵。最好的真是把它完全除去，但是我们在世上不可能完全除去这些东西。我们做的就是一方面真是求主赦免，一方面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多把神的美好放在我们心里。你要把坏的除去而没有好的美好放进来，那无济于事。甚至鬼赶出去了，没有神的灵在里面，鬼会带7个更坏的鬼进来，那人末后的情况更不好了。所罗门不应该娶这些的。这些虽然我们当初没有，刚刚开始没有看出来，后来就有很坏的影响。我们当然也许也不太能够苛责所罗门说你应该一夫一妻，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些坏风气带过来哈。但是我们现在看人起码知道这是不好的，多妻是不好的，是罪恶，而且跟外人结亲更是不好的。这并不是种族歧视，这只是在一再的新约旧约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受到影响。你要想尽一些办法防止这些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旧约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很残酷的，我们觉得不人道的，包括把迦南人通通杀光，包括把他们都赶走，包括不跟他们通婚，包括不跟他们来往。那么可是我们都看到以色列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说要杀他们不杀，说要杀光他们不杀光，说要赶尽杀绝他们都没有做到，然后隔离他们也没有做到，一直不断的学习，甚至到因此国家亡了，学了坏风俗惹了耶和华怒气，国家亡了以后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功课。因为在尼希米记里你就看到上层的人士包括祭司跟这些外邦人异教徒勾结的是何等的紧密，但是你再怎么跟人家 分到最分的时候，就是两约之间产生的那种最严格不跟外邦人来往的，就是法利赛人。各位，我们一定要跟不信主人有分，但那分不是身体上的分，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跟他们分，不但不分，而且进入他们中间。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你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他们进入世界。我们的分是心中对主的敬畏是独一的、完全的、彻底的。我们做任何事跟世人一起做，但是我们任何事我们的心是独单单的依靠主、爱主而在做的，否则你怎么分都没有用。所罗门现在他已经开始服下了这个伏笔了。当然我们就我们肉体的软弱，你跟这些不信主的人有一些保持距离是应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那个主在你心里，你跟他们是传福音又保持距离，是爱他们的，又知道他们不要被他们影响，你要小心。那所罗门现在结亲，那后来都是很坏的结果所以就是因着我们的软弱有一些防范还是需要的。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嫌这个太律法主义，这太保守有什么关系，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什么什么不在乎穿戴。但我们人是软弱的，你的环境，你的朋友有的时候你说我是传福音给他，我是传福音给佛教徒，我是传福音给吸毒的人，我是传福音给这些中辍生我是要跟他们交朋友，好叫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些都很好。但是小心啊，你有可能你没有影响他，他影响你了。而且就以色列和教会历史来看，我们影响别人不容易，别人影响我们好容易啊，常常很快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朋友和习惯和保护也是好的，虽然这些常常也可能只是外表的，我们里面还是远离神，那就很不幸哈。好，所罗门你看他继续的坚固，看起来都很坚固有妻有，然后有自己的宫殿，耶和华的殿，然后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也被建好了。各位，这都是坚固。你看尼希米也是修城墙，城墙是一个保护，甚至在启示录里都有讲到那个城墙和城门，就是那是表示保护。那但参孙能够拆人家的城门，就表示没有东西能拦阻他的进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